欢迎收听像我这样的女生，和你分享关于女生的自我成长、亲密关系和工作管理议题。Hello， 大家好，欢迎今天大家收听像我这样的女生，我是爱丽丝。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呢，请到了一个特别来宾。然后这个特别来宾呢，其实跟我有很多的渊源，因为我们应该很早就认识了。然后其实我还蛮佩服他的，因为他算是我在职场上认识一个，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个前辈。然后他的经历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他来呢，就是想要特别探讨这个主题，是说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职涯方向。因为我觉得他非常有资格来谈这个 topic。目前呢，他的身份是一个职涯教练，所以也辅导过蛮多人，如果有职涯的问题，其实都会来寻求他的帮忙。所以呢，我先介绍他出场，他就是 Polina。
嗨，大家好，我是 Polina， 今天很开心来到像我这样的女生来跟爱丽丝来谈谈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议题哦。
嗯嗯，
那 我目前就像你刚才提到说，我目前其实是来自英国的 Lumina Learning 的台湾 partner。那同时呢，我也是一个职涯的教练、企业教练，还有是个人特质的分析与发展师。
嗯，
那这三个角色其实你可以用三个关键字：一个 career，一个 coach，一个有像 character 就是个性这个部分。对，那这是我自己本身的角色。对
，OK。所以你，因为我想说，还是请Polina可以方便你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前的大概的职涯经历嘛，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说你从以前到现在，对对对。
OK， 那我过往的职涯大概有超过20年，都是在企业里头做专业的经理人。那其实我有从事过蛮多不同的产业。我最早毕业的时候在广告公司，然后在建设公司、贸易公司，有待过，最后才进入电信业，待大概15年哦。然后我待过的是大小企业都待过，然后我做过甲方乙方，就 agency 啦，也有做过 in-house 这样的工作。那我的性质除了在中小企业大概什么都要做，做营管、做采购、做企划，那后来在大公司都比较专注做品牌行销、公关，
对，
还有一些 BD 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对，那我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决定要离开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开始要去探索，那我如果不在大公司里头，我到底有哪些新的职业可能性。所以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其实
我可以问一下，是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吗？你才会想说就是我不要待在公司了？
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刚好在是一个，我觉得大部分在40几岁那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思考说，我要继续这样吗？那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或者说，那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就开始去思考。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就很毕业就开始专注在工作，
对，
一直追求要学习要成长，然后到了一个阶段说好像该有的有了，那然后呢，到底我要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开始产生一些很像大灾问，可是就没有解答的东西。然后当然在那个期间我觉得好像工作成就感并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我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那时候其实我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说已经想好下一步我才做，而是我那时候很大胆觉得说，我就真的让自己停下来思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关于人生价值的这个议题。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经过，你看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快10年，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关于自己的探索，然后也创造很多新的可能性。那在刚离开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在一个很等一下或许有机会谈，就是我开启了一个就是我自己自由顾问的这个角色的身份。所以之前才跟您在前公司这边，
对对对，
就是我们开始了这样的合作。所以那几年呢，我其实就是担任几个特定企业的一个合作顾问之外呢，我也同时累积了两个专业，就是我刚才提到说职涯探索与发展还有教练这两个角色。所以我2016年的时候，我跟朋友有机会从英国引进来就 Lumina Learning 的一些工具跟方法。那我们结合教练的东西，现在是提供给组织还有个人的一些学习发展的一些方法，对，或是整体的解决方案。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公司里头就发现说，其实事情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复杂的其实是人。
哦 ，OK， 是。其实是人跟人沟通或是什么处理很复杂，
因为我觉得
这样
那个专业好像很多专业我们其实可以用专业的解决，
对，
可是反而是人跟人之间沟通搞不定。
嗯，
那我就觉得组织要往前进，其实很重要是人本身要被发展。然后人与人之间要怎么样能够 co-work 的更好。那组织就会更好，因为组织是由人来组成的嘛。
对。那如果回到比如说职涯上面来讲，因为你现在的角色其实像你刚刚讲，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像职涯教练然后顾问的角色嘛。就是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领域来嘞？
其实这个缘起也是我自己的需求，就是说、那时候我有提到说2011年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对，
我只知道说我不想要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想要拿回我自己对于生活跟时间的自主权。
嗯嗯嗯，
那至于那个 how 跟 what 那个 role 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想要这样的生活。
对，
那所以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我就想要探索自己有哪些可能性，但是我并没有一些有系统的方法，只是想说哎、那我过去有哪些专长，可能就用这样的自己来做看。所以我刚离开的时候我还想说哎、那我擅长做行销，那来、网络开店帮人家做操作来赚这个企划啊，什么赚差价。后来发现不对，这个就是一个 business， 好像也不是很符合我真的想要的东西。再这样说他这样的 business model 也不见得能够真的赚到什么钱，那我觉得哎、那这样好像也不是我要的、那过程当中试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很有趣，就是说刚好有个机会碰到我一个朋友，那时候我就跟他寻求说哎、那如果我想说哎、我可能因为我只知道我想要自主的生活，我就想象说那是不是可能我以前有这个行销的这方面的专业，那我也还有去念过人力资源的部分，我想象说哎、好像做讲师顾问时间可以自主弹性，
对，
那我想赚多少做赚多少，我要做多少做多少，不见得要被绑住，想象是这样，
我要休息就休息，
想象是这样，那我就直接想到 what， 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哎、那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以如何进入，因为那个朋友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产业，就那是真的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跟贵人，他就一听就问说洪韵娜，我觉得你要找的并不是一个职业，你要寻求的是你的人生方向，他就问了我几个大灾问，他说你有想过你十年之后想过怎么样的生活吗？哇，这个大灾问我，这是我很想知道的答案，可是我并没有答案。还有我说那你有想过你的人生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别的吗？那你退休之后的生活想过怎么样的生活？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跟你之后想要过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通通是都是我想知道的答案。
对，
那我并不知道，后来我就透过他有几次的会谈，然后我才了解哦，原来我对哪些事情是很有热情的，然后我原来我对哪些事情是我很在乎的，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现在的工作不开心、是因为它违背了我哪些价值观，
对、
或是它没有善用了我哪些的一些 talent， 以及没有让我的哪些热情被发挥，我才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工作不适合我，会待得不开心、那也因为那样的一个机缘，我才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协助人更了解自己，所以我就也跟着他去就是介绍我那个，就上了一个这样的学程，
对，
就了解了包括这个职涯探索跟发展的一些理论跟方法，就拿到那个证书。那结束之后就觉得，哎，这样的工作的这样子的方法，其实我觉得实在太重要了，
对，
因为我们台湾的教育从小到大其实非常缺乏做自我探索，
很少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对，学校教育里头也没有这一块，
对，
它就是 follow 主流价值，就是选科系，然后上大学，就业。那甚至很多人现在有很多的学生是选的科系也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上了科系到毕业做的事情也跟他也无相关，就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是在 follow 一些似是而非的社会价值，可是那些到底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并没有人去探索过。所以如果你一路顺遂可能也不会想这个问题，可到了中年或甚至如果你突然失业了，你会突然说啊，然后呢，就不知道到底
你不知道你要干嘛，
你的价值是什么。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议题太重要，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到不同阶段每一个人不同阶段的议题都可能会需要做这样探索，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从事，已经不是职业是志业，
对对，
就是我可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一辈子的，
而且它也符合你比如说擅长的特质跟你觉得符合你价值观 你有兴趣的事情 这样吗？
而且我会觉得这件事情随着我的年纪增大，它或许是一直累积带着更多的养分可以去支持更多的人，
对对对，
所以就那时候就决定这件事情会是我 一辈子的 career 的一个职业、一个角色，然后那个时候上完之后就觉得那如果我今天要能够支持更多人，我觉得只有上完这样是绝对不够的，所以后来我去学了教练，然后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做了一些比较系统化的一些引导的一个探索的一些方法，来协助我的一些客户能够透过这样的系统化方法更了解自己。
所以他那个系统化的方法具体来讲会比较什么，比如说如果今天你的 client 来找你，然后他说、他可能现在职涯上比如说他觉得很迷惘或者他有一些问题，你通常会怎么引导他，或是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吗？
通常找我的客户呢，他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 很有趣的是说通常他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就来看其实那都是结果
啊，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啊， 我现在想要离职，然后我要问你说可能说我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我适合的工作，或是说我现在这样工作，我是不是要考虑，是不是要评估我适不适合创业、嗯、等等的，这个他都已经先、
欸、你有时候会觉得你像占卜师，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就是人家一直问你、欸、
然后好玩是说这个其实不是叫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问题是来自于你可能有一些惯性的行为产生的结果、嗯、比如说你在职场上如果碰到跟哪些不对盘、
嗯、
或是每次到了要升迁的时候过不去，你就只好离职，因为公司不愿意给你你想要的，
对
等等的，那这些都是结果啊。
嗯嗯嗯，
真正的问题有可能是你自己是不是有某些的议题你没有看见。
嗯嗯，
对，所以通常客户来找的时候我会先听，然后听一听，我才能够协助他去理清他到底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最后不见得是要离职哦。
嗯嗯，
对，他有时候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濒临要离职的阶段。
对，
所以我曾经有我那时候其中两个课很有趣，他来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他曾经就是已经觉得又要离职了，他待不下去，已经失去工作动力半年。
嗯，
然后那时候他待的那家公司其实是他第二次回笼。
嗯嗯，
所以他觉得说到底。他就开始迷惘说那到底我喜欢什么。
对，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很喜欢去了别的地方，不喜欢又再回来，可是我现在为什么那么，那我听一听我就觉得 隐约有一些可能是他议题，可是我没有去 judge 他，但是我们透过一个探索之后他找到他的动力。嗯嗯，因为他那时候我听到他的状况是他好像有一些在 leadership 上面这一些 跟人沟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卡关。
嗯嗯嗯，
那造成他的生活工作上面好像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一些表现。
对，
以及如他自己预期的一些可能想要的结果这样子。
嗯嗯嗯，
那所以他想萌生离职之意，所以这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问题。
对，
可事实上他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在领导上面有些能力还不足，或者是说他有一些部分可能害怕、
嗯、
或对自己还没有一个、嗯、可能还没有把自己建设好，说他有那个自信能够做这样的角色等等的。
嗯嗯嗯，
那重点是我们先不做任何的预设。
对，
所以我带他走了我那个完整的一个探索的旅程之后呢，他更了解他自己在接下来的职涯里头他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嗯、以及想要追求什么样的一个成就跟价值之后，他连叫他自己内心的核心价值的时候，他再回来看现在这份工作，他发现说哎，这份工作有很多是符合他想要的啊、
嗯、
因为这样的场域里头其实是符合他自己想要去追求 环保永续的这个理念、
嗯嗯、
然后等等的。那他看到他想要的价值之后，他也能够理解说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他必须要更去接受哪些挑战，或是要去跟哪些人做沟通、
嗯、
他才能够 get through、
嗯、
所以他到最后不但没有离职，而且他找到了他的动力、
嗯、
然后他们的老板也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活回来了、
okay.
而且他老婆也因为这样也很好奇，他也来找我。
嗯嗯嗯，
因为他的老公也是半年就是失去动力，他老婆那时候本来要离职，后来做完之后他也是就留下来。
嗯，所以他有点像是其实有时候来遇到问题或什么，他其实是要先盘点你的瓶颈，
对，
或是问题在哪，
因为他有时候以为的问题其实是已经是累积下来的结果，那不是叫真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其实有可能是别的。
对对
对、oh,
OK。 可是像这种会比较是其实他就在职场的中段他遇到问题了、
嗯、
他才会觉得啊，我要好好来思考我的职涯方向或什么。
是是是，
但是有一些人是不是他其实是嗯，怎么讲，他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业进入到这个就业市场的时候他可能就开始很茫然。
嗯嗯嗯嗯，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从一开始就业到现在，我觉得那个茫然感都是一直在的，就是你会一直要想要找说有没有更适合我的地方，现在这样的地方或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职涯是真的我想要的吗，我喜欢的吗，符合我的价值观的吗，像你刚刚那样讲、
嗯嗯、
所以像那种比如说因为你刚刚有谈到说其实职涯探索这件事情应该是各个阶段的人都有可能需要的嘛，你会觉得其实是不是应该在即便我们大学可能要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其实就很值得来想这个问题吗、
嗯、是的，在我经历过的一些个案当中，在不同的如果是大学生的话，我其实会给的方就是方式也会很不一样，我会非常开放性，因为以新人来说我觉得反而他们应该是要更开放的去做很多的尝试跟探索，因为有些人、
嗯、
如果我们的教理体系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探索，你要他突然就了解他的价值观，了解他的热情，他的方向，这个太难了。
对，
那还有就是说人生基本上变动，有时候你觉得适合或不适合，喜欢或不喜欢，是根据你过去的经验。
嗯嗯嗯，
可是你的人生还很长啊。
嗯嗯，
你怎么知道你 对其他东西会不会有兴趣，
对，
你不喜欢或是你不擅长，你又还没试，
嗯嗯，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对于新鲜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只要是大致上你评估了一些，哎，不会太在你的能力上面你其实是能够胜任，或者说哎，你只要再多学习一点就可以去做，然后基本上你认为这样的产业趋势发展也都很好，然后我觉得就可以先去 try 了，
嗯嗯嗯，
你不需要说什么事情都很确定才去做，
嗯嗯，
因为现在的速度变化太快，
对， 对，
而且有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有时候才会更知道说哎，我好像适合或好像喜不喜欢，嗯，所以对新人来讲我会蛮鼓励他们去尝试，而不用他可以做探索，因为那是一个方向，
嗯，
可是并不需要太限制他自己个人，
嗯，
对，
嗯，
可是如果他已经在工作的职场上有一些些经验的时候，那个时候做的探索又不太一样，
嗯，
因为他累积了更多的经验跟资源，以及他可能有他对于自己接下来人生发展的一些方向跟期待，
嗯，
所以那时候在做这样的探索的时候可能就会 又不太一样，
会更明确，对不对？因为你会更知道说自己一定不要什么，
有可能
因为你经历过了，
对
对，
因为很多人就是像其实 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有很多人是你问他说你想要什么，他其实不见得
不知道，讲不出来，
但他知道他不要什么，
对对对，
用删除法。可是当然对我们来讲，如果你用删除法是一个方式，可是相对来讲你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 try and error，
嗯，
对， 那是一种方式。可是如果你 这两种不违背啊，就是说如果你同时也在找一些些关于你自己的拼图，你更知道你想要什么，嗯，你擅长什么，重视什么，嗯，那是一个加法的过程，
对对。
那有时候你在同时进行当中，你有些还是可以 try， 你还是可以去删除它。可是如果你更清楚那个方向的时候，等于说我们有一个方向感，我可能去的道路路径有非常非常多，
嗯嗯，
但是我这只要是往那个方向我都可以试啊。可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方向感，你就四面八方你都想试的话，你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对，
因为就是完全不适合你的，或者完全不是你想要的，嗯，所以这样探索会有助于你更聚焦于你想要的人生。
嗯，那比如说在探索上面啊，你刚刚有谈到说其实会先优先思考说几个点嘛，第一个是价值观，
嗯，
你的价值观，
嗯，
然后再来是你的特质，你的长处，
嗯，
的天赋这样子，
对，
欸，我还有漏掉什么吗？
关于你的热情
哦，热情， 对， 对，主要是这三个其实是需要自己，包括说可能透过跟像你这样的角色对话，或是朋友都要自己跟自己对话去厘清的，
对，
这件事情会比较帮助你去思考。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欸，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比如说我问你，爱丽丝，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人，你会怎么描述你自己呢？
很难欸，我超不会回答自己的。
或者说，欸，那 你喜欢怎么样的工作，
嗯，
或是说，欸，
你喜欢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子，
对，或是说，这个你最擅长什么，啊，或者说，你人生里头你在不同阶段你会想要成就什么，
对，
每次问这样问题搞不好你在面试也会问，可是到底哪些是你真的内心的声音，你自己有没有很清楚的这样的 calling，其实 我觉得其实不见得有，
对，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有这样的 calling 的话，我觉得在每一个就是整个环境如果在变动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稳定的那个核心价值，对，不然就变成是说好像常常都是外面动了变了，然后你就开始有点焦虑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
你说大环境，
对对，
比如说流行的产业什么的，
对，或是人家有人走了，有人加薪了，有人怎么样，可能我们有时候常会受这样的波动，我觉得人是很难不受影响，因为是群居的动物，
对，
可是如果你自己不是很了解你自己，然后很了解你自己要什么，可能就很容易被这些外在的社会价值会去驱动你或影响你，那我觉得你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
对对
对。
你知道因为像如果以前有人问我说，欸，你喜欢的工作会是怎么样，我后来慢慢会觉得其实这个问题背后代表就像你刚刚讲，其实他应该是要先想象说我最喜欢跟符合我想象生活形态是什么，因为生活形态其实会决定你的工作模式嘛，跟工作形态这样子，对，我自己啦，就我自己这几年会觉得其实，欸，可以先想一下这个问题，他才回推到你的工作上面的东西。
像有时候很多客户就是说他比如说就问说，欸，那你想要怎么样工作，他会说我想要那个工作是能够
离家近哦，
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对对，
那我就问他说，
那
你想过
什么
生 活，
么生活呢？
对，就没有办法讲得很具体。
对
对对，所以我才会说我们每个人脑中可能有很多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一些不同的想象，那有些或许只是这种感觉并没有很具象哦，
对，
但是你很知道这不要，你不要这个，可是你要很具象的描述，说他描述不太出来，
对，
所以我就试图能够协助每一个人能够更具体的去描述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是关于什么，是怎么样的情境，
嗯，
我觉得那样子会让他自己 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说，当他很清楚之后，他知道他离那个目标有多远，他不会，他会觉得、欸、有点动力可以往前走。
嗯嗯。
好，第二个他有时候反而觉得、欸、好像并没有很离得很远啊，他也比较不会焦虑。
对对对。
对，或者是说对外在的诱惑，如果有些东西看起来很好，可是如果跟你的无关，你也不会感觉说你放弃都会很遗憾。
嗯嗯，
对。
所以像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生活形态工作形态这些事情嘛、
嗯、
像现在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都有，还是这一两年真的比较多人在谈这件事，就是其实越来越多人他会觉得说我不一定要待在公司里，我可以自己出来想办法用我不同的 skill 然后去比如说接案，或者是说用个人品牌的方式去经营，然后去赚取收入这样、
嗯、哼哼。
如果是今天有人来找你做这样的职涯的咨询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要做个人品牌跟在公司上班其实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
嗯、
对，所以如果他是不是其实这两种人会是很不一样特质的人才适合吗？
就我自己的观察跟我自己在解这样子的一个题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其实它并没有所谓的绝对，而是相对。
嗯，
好，还有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环境来讲，我觉得其实在过往的社会会比较单一，比如说你可能某一个人做一个角色，他甚至就做一辈子。
对，
甚至有些人一辈子做一个工作，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换工作的频率变高、嗯、或者是说有时候你不论是自主的或是被迫的，你有可能必须要做一份以上的工作、
嗯、
OK， 意思就是说好像所谓斜杠，斜杠可能是有两种，一种是自主的，一种是被迫必须要多份，
比如说经济上面或什么 yeah, yeah,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一个普遍外的趋势，因为、嗯、AI 的状况或者是科技的发展，想要用人力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可能已经可以被机器取代的时候，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嗯嗯嗯。
那人要能够非人不可的那种取代的一些工作的角色到底是什么？还是说我们也要重新定义到底工作对人的价值
嗯
跟形态会是什么？
嗯，
所以当我们重新去把这些对工作的标签解除之后，其实各种可能性都有啊。
对，
我的意思说以创业来讲，什么叫做创业？有可能他是开一家公司也要养员工，
嗯，
那你说这种个人工作者，他也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创业，
他就是自己养自己这样、yeah，
或者是他可能是跟一群人一起协作，各自有，就是好像每个都是一个 part， 就是说我们未来每一个都是这个整个生态系的一个 part、
嗯、
我有可能跟一群另外的人成为他们的一个 collaboration center 的一个角色，我也可能 cross 另外一个 network，
嗯、
所以这种形态其实是会就像网络连接一样，它会是更多元的形态，所以我会觉得它并不冲突。就我知道现在有非常多人，他其实除了自己的正职之外，
嗯嗯嗯，
他会有自己额外的角色，
嗯 嗯，
那个角色有可能是有 living 的，或者他有时候可能只是做一个去实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跟工作，
先做尝试这样。
而且我会发现越年轻的世代，他们越不会受传统那个工作上面的角色形式跟价值的这个
局限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嗯，
对，所以现在很多 podcaster YouTuber 那个都不是我们传统或父母说这个能赚钱吗、
欸、
这个能干
嘛，你知道吗？现在调查 国高中生大学生，他们最想做的职业就是 YouTuber、欸、
yeah， yeah， 或是有些
这种之前根本没有这个职业、
yeah， 或是专门做 game 的，就是很多、
啊、电竞的那个，
是
對對對，
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力市场里头的角色，你会觉得这个好，大学科系也不会有这一种、
嗯、
对吗？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大学科系就是通常都是追在后面的啦，
是是是，
就是产业已经发展了，他可能 才在跟上这样，
是是，所以我会觉得或许不会是用所谓的创业或者是这个你刚才说说就是
在公司上
这样的角色分类、
嗯、
我觉得如果是更广义的来讲，应该反而是就是 说你到底想要怎么样的生活的形态或工作的，那你就有可能去创造你想要的这样的机会。
对
对，
嗯嗯，
我会觉得是这样是更开放。
那我再问深一点，应该是说比如说刚刚你有讲到说其实生活形态或我想要工作跟个人特质天赋会有关系吗？你会觉得比如说想要做 这样比较个人品牌或者说创业的这个工作，它是不是在个人特质上或是天赋上它其实会跟在公司上班会有什么比较不一样吗？还是其实就你的角色你会觉得其实是 open 的，就是大家只要主要是看你自己比较 prefer 哪样的方式你就去 pursue 这样子？
我会比较偏向你说这方面。那你说有没有一个 所以我刚才说它是相对而没有绝对，举例来讲说，我会觉得像我自己也是创业者，那我会认为说如果你要创业的话，我觉得会有几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关于你为什么要创业这件事情，你要先搞清楚。那很多人去工作他没有想很多，就是我必须工作，
对对对，我要赚钱啊，
对，或干嘛。可是如果你要创业，因为是你自己要去
你要自负盈亏，
所以这件事你可能要比上班的要想得更清楚，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创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只是为了赚钱，那可能赚钱方式有很多，你不一定要创业啊。所以如果你要创业成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除了钱之外，你先假设他会赚钱，可是重点是他不见得会赚钱的话，那你创这个业到底有没有一个更大的 mission 是你想要的。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过程他还没赚钱，你可能就说啊，那就关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他不断的创业，他有些人只是在实现，可是有些人他如果为了赚钱，那他就因为没赚钱，他就又关又继续开又继续关，因为他觉得没赚钱。
对，
所以创业事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创业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他绝对不会只是为了钱，这样才能够支持你从各种这个挫折啦失败当中持续的坚持到你成功为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创业的人本身要很有自律性。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想要创业要比较自由啦。
对 对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所谓创业者，就是他其实是24小时，他只是时间的运用上或许比你弹性，但是他的工作的状态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全年，
有可能是 always on。
因为他可能一直在思考他的未来，他的公司员工，他还有企业社会责任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创业者他本身的自律性要很高，因为当没有人帮你设定任何的目标，没有人管你时间怎么使用的时候，
对，
你就必须要很有自律。如果你没有自律的话，你就不可能得到你的自由。
对，自由是建基在自律上面的嘛。
是对。那你说所有的特质，你会发现说，像我代理这个工具 Lumina， 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的 belief 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特质，是或多或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理结构跟身体结构其实很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结构都是一样的，
对，
可是我们都长得不一样， 对吧。那我们也相信说，每一个人的心理的结构的心理素质基本上都会有那些成分，只是说每个人的多跟少，或者是你有没有看见它，因为我们每个人看都是你的一部分而已嘛。那当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这样特质的时候，基本上只是看你要用多少去成就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在于这个人特别有哪些能力是你没有的。他有能力你一定有，只是你有没有用出来。所以我才会说他不是绝对，而是相对。你到底天生你擅长，或是你应用了多少，或你发展了多少你的潜力出来。
懂，
对，
懂，
对。
Okay. 所以如果说以假设收束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的话，你会觉得如果当有人他对他的职涯来讲开始感到迷惘，他想要做一些探索跟思考的话，你觉得有哪几个重点或是问题是他应该要自己先想好跟问自己的嘞？
我觉得可能以不同阶段的人来讲，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量。我们举例来说，我们刚才就说，如果他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或者是说今天他可能因为我们的人生职涯，因为工作跟生活基本上是很紧密不能分的。比如说你今天到30岁，有些人是有结婚，有些人还没结婚， 对吗？那有些人可能有小孩或没小孩，那他们的考量就会完全是不一样。
对，
因为可能有新的角色，他必须要去有不同的比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分配等等的。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他必须要先了解他自己在整个的人生阶段里头的状态，以及他不用定到很久很长，因为时间赶不上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你会建议是定，比如说你的久，你的时间是多久？
我觉得你可能可以至少看个2-3年左右。
OK
那但是我们说的那个探索，它如果是一个更 long term 的东西，我们可以先就说 我自己会觉得人生其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探索。它不会是告诉你说我现在有了一个答案，它就是 always， 因为人是变动的，环境是变动的。
对，
可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方法跟这样的一个方向感的时候，你在这种变动的过程当中，你会找到你的动态平衡。可是如果你不清楚，你从来对自己很没有觉察，你也不了解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那你就会在这种很茫然的状态在匍匐前进，你会觉得很没有一种归属跟安全感。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探索基本上是你在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偶尔的停下来去跟自己连接，就是说那到底我现在到未来， 因为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我在帮客户做价值观探索的时候，就有时候就很有趣，他过去重视的事情，他就以为他现在还带着走，后来发现，对啊，我现在已经是工作十年了，我过去刚开始重视这些事情，到现在对我来讲有些已经不重要了。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对他来讲，他可能对他来讲他那个薪水，他刚开始，他现在薪水已经够了，
对，已经不是他挑工作可能会
最主要考量的因素了。对，或者是说这个对他有一个很好的老板可以学习的老板，可能对他讲现在也不是最重要的。举例来说，就说你在不同阶段你要去重视累积的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
可是如果你不是很清楚哪些是
你
现在到未来很重要的，
要
那你可能会带着很多过去你以为你需要去兼顾的考虑的一些因素，那些因素有可能是来自社会期待，你的家人的期待，还有你自己莫名从过去累积到现在的期待，你背了很多很多，那你就又想通通都想兼顾。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很清楚的话，你会知道说哪些其实不需要，哪些对你来讲根本不重要，那你就会很清楚哪些才是你需要带着走的，那些才是你真的要考虑的因素。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自我觉察就源自于你能够在不同的阶段很清楚你自己的角色以及你的想要。那个想要我觉得就是一种我说的一种驱动你往前的那个方向感的一个来源。那当然我们透过系统化，包含你重视什么，你的人生价值观啦，工作价值观，我人生价值观就不会只有切工作，因为你的人生里头除了工作可能还有你的财务啊，你的这个家人啊，你的健康，这些都要全面去兼顾。那哪些到底对你来讲你可能现在你不用非常非常重视健康，可是你
总有一天要重视，
但是或是说你要花多少的时间比例做这件事情，还是你完全都没有 take care 它，
对对，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 aware， 就是说这样的觉察，关于说我自己在我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要的一个状态跟我想要的一个方向
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对对对，那你可能就可以定期来做这样的检视，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比较会是好像你是 updated， 而不是一直从过去你就是用同样的一个模式在过每一天的生活，
或者是说是不得已遇到一些状况，
对，
你才去
解决
面对这个问题。
是是是，你可以更主动积极的去拥有你自己人生的选择权。对，
哦，太棒了对啊，因为我其实想要谈这个话题，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是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很少人会或是有方法可以教我们，有一套系统教我们去做学习，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刚刚其实彭伊娜在谈的时候也有一直有带到就是 Lumina 这个工具嘛，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们也有去上过一些 Lumina 的课程，我自己是觉得帮助很大，我非常喜欢，因为我很喜欢他的一个理念是说，其实基本上我们人都是有所有的这些特质，只是说你的特质发挥的少还是多，然后在不同情境下其实特质的展现会不一样。对，那我觉得这种流动的心态我会觉得其实是蛮好，它让我学会说我其实是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只是说你有没有去探索跟了解，这样子。对对对，最后彭伊娜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的呢，在职涯探索这一块？
OK， 那因为我想整个现在整个的环境是非常快速变动的，那我们也要提醒你说我们每个人基本上也是变动的，并不会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就永远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对于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提升跟自我觉察，一定要保持你自己是一个动态以及环境的动态，你才能够做动态的调适跟平衡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我们也能够透过一些像专业的角色工具跟方法，是能够帮助你能够提升对自我的觉察跟了解的，只是说当你要去找这样的工具跟方法或这样的专家来帮助你的时候，其实你自己要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说你并不是去找人给你一个所谓的答案，它不是算命的，因为每一个的人生只有你可以负责，
对，
就是没有人可能帮你做任何的决定。那另外就是说你现在要去找的或许不见得是一个工作，为什么我在帮客户做的时候为什么说强调的是我在协助你去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且那个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答案，而不是我告诉你的答案。就是说你好像试图来请我给你一把钥匙，我是希望教你怎么打造你自己，在不同的阶段你用怎么样的钥匙去开你自己的人生的大门。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工作呢，可能现在有 可以过几年之后可能这个
就没有
就消失了，所以为什么要去了解你自己很重要，因为你越了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适合什么，你擅长什么，那你还有哪些能力还可以再发掘的时候，未来很多的工作里头有哪些的成分，你就可以知道哪些你是 fit in 的，哪些你可能还可以去发展它、嗯、所以你找到了方向感受，能够做的方式有很多，能够做的角色也很多，你的选择开放性会更大，所以你不用限定你现在我、哦、好像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工作，
嗯嗯嗯，
而是你有个方向之后他可能选择就有很多，
对，
你都可以去做尝试、嗯、另外就是说你在做任何的这样子的不管是咨询或者是一些测评的结果也好，或者是你学习到了看到怎么样的，那些都要记住那个是你的现况、
嗯、
而不是限制，就像很多人做了测评报告或是去咨询了人家就说哦，我就是这样的，他就认为我就是这样子了，
自己把自己定型，
对，标签了自己或设定了自己，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事实上那个是你的现况，就像我在帮你做一个见解，这是你的现况，可是如果你要继续这样的话它可能也不会太大改变，可是当你要不同结果你必须要开始去调整你自己往那个方向去，
嗯嗯，
所以不要把任何的结果或是任何别人给你的一些想法当做是一个限制，它只是一部分去呈现你现况的一种观点，
对
对，这个也要很记得这个关键的原则。
嗯嗯嗯，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行动也是很重要，
嗯嗯，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知道，
对，
但是他没有做到，
嗯，
那很多过程当中你到底适不适合喜不喜欢，有时候你站在原地想你不会知道，
对，
有时候你反而是去往前走了你才说哎，好像不太对，我要做调整，或是哎，我觉得对了你就可以再往前走，所以在行动当中你其实会更清楚自己的方向，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行动是很重要，不要只是有了很多定了目标可是都没有行动，
对，
好，那就留一个口号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总归来讲我觉得说会鼓励大家说其实人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嗯嗯嗯，
就是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
不是在考试，
对对 对，而且基本上很多人不敢做选择啊，做决定，
嗯，
为什么，
怕犯错吗？
对，有可能他是因为他有想象的说我要一个最好的，哦，或是我怕我
追求完美，
对，追求完美的时候我要是最好的选择，嗯，或是我怕我做的这个会后悔，是要说对的选择，
嗯嗯嗯，
我现在如果做错的选择以后会后悔，
对，
所以他怕犯错怕失败怕后悔，所以他就很不敢做这个决定，
嗯嗯嗯，
可是如果你换个角度想说其实每一个选择都是好选择，
就它没有所谓的对错，其实
对它就是一个不同的结果，你选择了 A 它就有 A 的结果，选择 B 就是有 B 的结果，重点是在每一个当下你都可以重新做选择啊，
嗯嗯，
那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那么害怕去做一个决定了，
嗯嗯，
对，
嗯，也就会觉得好像路变比较广啦，
是，
对对对，
是
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不会一直绑手绑脚，你反而一直在原地都不敢做任何的决定，
对，就说你其实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而不是说好像你没有这个你就不会有别的了，
嗯，
对，我觉得保持这样的心态可能可以让每一个人在面对所有的一些环境的变化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让自己有那个动力再继续往前，
了解，那所以我们这一集谈的是职涯探索嘛，我们下一集呢就是会邀请朋友继续来聊一下说，对，如果是回到比较就是在更实务面是落到职场上实际在做沟通上面，其实我觉得这跟自我探索，
嗯，还有
自
我
觉
察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
对对对，那我们就下一集来聊另外一个 topic 咯，
okay，
这一集先谢谢 Paulina，
不客气，
谢谢，
好，谢谢。